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幸运地找到了大法》，作者越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7日。当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，我很幸运地找到了大法。和很多其他同修一样，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，教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。当我的心性提高以后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，因为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2014年，我被发现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，这是一种病因未明且无法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，可影响几乎整个身体系统。一开始，我脱发非常厉害，然后四肢骨折，接着全身肿起来。整形外科医生说，我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，那时我才25岁，这一切让我不知所措，而且难以置信。接着我又患上了严重的贫血，城里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了2个月，可我的病情没有好转。很快的，我被送到了一个输血医院，医生说，我1个星期以后可以知道结果。在这段等待的时间中，我开始发高烧和全身抽搐，然后我的呼吸变得困难，被送进了急救室。对于诊断结果，医生让我自己上网去查询和我的疾病相关的信息。从那以后，我每个月都去医院做一些检查。在那里，我看到各种患绝症的病人在死亡边缘挣扎。我问医生，医生，我可以结婚吗？我有一个男朋友，我们已经考虑结婚了，我还可以活多久？可是随着我的原有疾病不断的恶化，新的病又出现了。当我失去所有的支撑时，我的痛苦也在不断增加，我真的像陷入了无底的深渊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在2017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一开始我抱着很谨慎的态度，因为我听到了许多混杂的信息，通过我的判断，我总结出了几条。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要求人不断提高心性，同时能去病健身，让人达到健康。这是一个佛家法门，修炼人在社会中完全按照正常状态生活工作，没有宗教形式，和政治无关，并且完全免费。但是同时我也听到一些人极端的说法，中共特务散布的一些对法轮功的造谣诽谤言论。经过认真分析辨别，到了2018年4月，我决定非常认真地修炼法轮大法了。我真的被师父打动了，我很敬佩中国国内的那些同修，他们是最慈悲和最顽强的修炼人。第二部分，从大法中获益。在读了几遍大法书以后，我觉得我的很多观念和看法被纠正了。当我还是大学生时，我曾经想过，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人？有哪本书能教人做个好人？做好人行得通吗？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从那以后，我开始阅读很多讨论如何做人，如何让生命更有意义的书籍。那时我还觉得自己在做好人，自己挺好，但我的改变只停留在表面，而且持续不了多久，因为我的内在没有改变。当我开始工作以后，我慢慢开始执着个人利益、成就、金钱，我忘记了自己在寻找什么，执着于名利和爱情。我还觉得自己非常好，比很多人都好。我那时一直忙着赚钱，就像那些过度工作的人一样，我身心疲惫，并且脾气暴躁。因为在工作之外教课可以赚很多钱，所以我对自己的事业也失去了热情。自从我生病以后，那个我以为很爱我的男朋友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 病痛的折磨和心理的伤痛使我的情况越来越糟。那段时间的我可以用凄惨二字来形容。我有一种从未感到过的可怕的寂寞。我几乎无法在学校里继续工作，可是我仍然没有放弃校外的那些兼职。说来惭愧，我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。在我生病以后，我的心性变得很差，我很难受，易怒，总是抱怨别人，同时也很脆弱。当我开始认真学法和练功以后，我变了。我的妹妹告诉我，我的行为举止不再那么让人讨厌，这都是因为我的心在法上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职位和利益，我意识到校外的兼职影响了我的本职工作和我教书时的心态。课外工作是为了让自己多赚钱，而这样做对学生未必是好事。他们白天在学校上学，晚上还要接着上课。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，我永远也意识不到这些，反而还可以为自己找到很多很多条理由来辩解。有人给学校的老师每人捐了100万越南盾，大约43美元。我把钱分成了5份，给了5个喜欢读书的好学生。我说他们可以拿这个钱买更多的书读，同时我还自费打印了一些材料，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准备考试。我不去想我还要花多少钱，我只是试着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，因为他们渴望学习。有时我帮其他的班级打印一些材料，他们忘了付我钱，我就当作是送给他们的礼物。在过去，这是我做不到的，我可能会很生气、郁闷，并且一直为那些钱耿耿于怀。修炼以后，我的怨恨没有了，因为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我们人生中遇到的所有苦难和前几辈子有关系。如果我们欠了谁的债，我们必须要偿还。对于同事来说，我也开始学会和他们分享资源，并为他们考虑。当然，这都是一个过程。过去的我很自私，我只想着什么对我来说是最有益的，并且对那些比我更受欢迎的同事还心怀妒忌。现在，我学会了用真善忍来衡量我的一丝一念。所有的事情做得不够好，我会尽量下次做好。在矛盾面前，我学会把自己的心放下。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，我改变了很多，慢慢的去掉了执着后，我觉得内心很平静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体会到了作为一个真正修炼人的乐趣。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知道啊，修炼人嘛，总讲那么一句话，你有那个心呐，你的心才会动，你没有那个心呐，像风吹过一样，你根本就没感觉。我知道，我还有很多执着要去，在去掉一个执着后，我马上会意识到另一个执着，然后接着去执着。这个过程并不容易，但是当执着真正去掉的时候，感觉却是身心的轻松和愉悦。第三部分，无病一身轻。我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来例假，并且经常经血过多，或者全身不舒服，医生总让我回去复诊。在我20岁以后，医生还是没有找到什么办法给我医治，只是把我的名字记在那本青春期月经失调的记录本上。我尝试了很多药，但都对我无效。对我来说，每个月几乎一半时间都在痛苦之中。而在我患上红斑狼疮以后，月经失调的症状更加严重。在经历了10年的病痛折磨后，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大法，并且亲身体验了大法的超常。现在我的月经已经完全正常，我清楚地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恢复到正确状态。师父帮我拿掉了病业。因为红斑狼疮，我的一个指甲长得很长，并且和肉是脱离的，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，吃药也无济于事。但当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的指甲又长好了，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愈合的。我妈妈觉得这一切太神奇了。我的心脏瓣膜的问题消失了，以前由于月经不调也会引起腿部的疲劳感，每次的要来月经的那种不适感总让我难以忍受。患上红斑狼疮以后，我必须要服药，有时还得穿上医用袜子。每次给学生上课时，我总得坐下来摩擦双脚，晚上睡觉前我得按摩双腿，并且睡觉时把腿垫得高高的，有时难受的根本睡不着，这也影响了我的工作，因为我无法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。现在我双腿的不适感已经消失了，我不用服用任何药物，也不用采取任何医疗措施，我甚至忘了自己以前还有心脏病。现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可以跑来跑去的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。有一段时间，学校里的老师紧缺，我一周教了超过40堂课，每堂课45分钟，这种情况持续了3个月，而我没有任何心脏不适的感觉，也没有出现任何不正常症状。对一般人来说，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是很难维持一个好的状态的，所以我的同事经常问我有什么秘诀可以一直保持充沛的精力。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。这时我会向同事弘法，过去我因为贫血总是脸色苍白，面目浮肿，身体瘦弱，特别是治疗红斑狼疮的药物副作用非常强烈，但我又不能不吃这些药，如果我忘记吃药我会非常担心。而现在我已经恢复健康，不用再吃药了。我的家人目睹了大法的神奇，我的妈妈也开始修炼大法，我的外婆喜欢读大法书，每天都在读。我的同事也注意到了我的变化，有的人开始问我练功的事情，他们都知道这个功法很好，但他们总是太忙，当然这是表面原因。现在我慢慢地理解到还有更深层的原因，那就是命运和缘分。大法就在眼前，可有几个人能意识到？修炼大法可以提高心性，当心性提高的同时消去业力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，也许我就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。修炼大法让我获益太多，太多的奇迹发生在我身上。我把我的故事和大家分享，希望每一个和大法有缘的人都能尽快得法修炼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从中体验大法的美好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文章，没有题海和补题，女儿考上名牌大学。作者，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2019年5月17号。中国的应试教育把学校、老师、家长、学生全部搅了进去，谁都没有办法。孩子们很压抑，家长们很无奈，老师们很辛苦。不仅是高中，就连初中甚至小学都已经完完全全是围着高考的指挥棒在转了。由于作为父母的我和妻子修炼法轮大法，被中共无端迫害与关押，女儿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环境，没有稳定的上过幼儿园，刚上小学时明显比其他孩子成绩差，甚至于老师毫不客气地在家长联系本上直接写道，是哪个幼儿园毕业的。到小学三年级时，为了升初中考试，学校对学生考试成绩抓得越来越紧了，作业布置得越来越多。 女儿动作慢，作业很晚都做不完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学法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希望女儿每天都能学一学法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在常人社会中都有工作，都有社会活动，都要接触常人，接触常人社会，这样你耳濡目染，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是常人中的事情，会干扰你修炼。那么大家时常在一起学法，时常用这盆清水来清洗清洗你，是有好处的。其实孩子们自进小学就已经开始被污染，语文教科书中的许多课文都是杜撰和欺骗，例如邱少云烈火烧身不动弹，黄继光胸口堵住机枪等明显违背常识的故事，思想品德课更是。有的课文就在直接造谣抹黑法轮大法，用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善良单纯的小学生。我们要求女儿先学一会儿法再做作业，女儿动作慢，当天作业更完不成了，那作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。完不成作业的学生老师要批评，总是完不成就要联系家长了。我到班主任面前以各种理由为女儿开脱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后来还给老师写书面保证，女儿能不能完成作业，成绩好不好，完全由家长负责。班主任见我们家长这样，也只好不再强求女儿必须完成全部作业了。一转眼就要升初中了，报名后首先是一场摸底考，成绩保密，只有学校知道，学校根据摸底考成绩分班。我有关系可以找到初中校长，但托人走后门这是不对的，更不是修炼人能做的，还是顺其自然吧，分到哪个班就看他与哪些老师同学有缘了。结果女儿被分到了最好的一个班，因为是全年级重点打造的一个班，所以从第一天上课开始就要补课，别的班都放学了，女儿还在上课，家长们都送饭到学校，晚上八点放学后回家还要接着做作业。我们着急了，这样下去女儿根本没时间学法，只会越来越脱离法。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只是为了考试成绩了。我找到班主任要求不参加补课，虽然补课是教育局明令禁止的，但中共各级政府机关学校等等都是说一套做一套，所以在老师和学校眼里补课才是正常的。别的家长都是花钱请老师给补课，你们怎么还逃避补课？班主任很强势，不补课就不要在我班上，调到其他班去，其他班的学风没有这个班好。当然我不愿意调，只好说各种好话，还得写书面保证考不上高中自己负责。老师为了赶进度，很多新课都是在补课时讲的，这样女儿就上不了这些新课，就靠自学和问同学，这样成绩自然受到了影响。但是女儿心态是全班最好的，因为是在没有压力下学习。每天女儿都是准点放学，当她背起书包要回家时，别的同学家长送饭来了，于是她在这个同学碗里蹭一口，那个同学碗里蹭一口，到家时已经吃了个半饱了。班上的同学都眼巴巴地看着他，跟他们说再见。中考前学校强调全年级每个同学都必须接受心理咨询辅导，校长的话刚说完，班主任就在班上宣布只有我女儿可以不参加此辅导，因为大家都看到我女儿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。中考成绩出来了，全校有16人考上一中，11人在女儿班上。女儿虽然没考上一中，但考上了她自己定的目标，本地另一所省重点高中。班主任对我说，就是你们做家长的不重视，不然也是上一中的料。可我看到的是，女儿的同学小小年纪一个个的近视眼小驼背，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，这样真的是对孩子好吗？女儿告诉我，她是班里唯一一个视力正常不戴眼镜的。 高中的生活除了紧张还是紧张。我们为了女儿能有个学法的环境，选择了走读，这样女儿每天都可以在家学一会儿法。我们与女儿商量，选择了她喜欢的专业作为努力方向。女儿也长大懂事了，自己知道努力。我们把目标定在了她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。我虽然不断鼓励她，但也做好考不上专业最高学府的打算，毕竟太难考了。很多复读生考了多年都没考上，何况女儿是应届毕业生。但是女儿很有自信，学习上很努力，看着她一点点的瘦下来。学习再怎么紧张，她还是能坚持学大法，虽然每次学的不多，但一直没有脱离法。坚持学法让女儿身心受益。高中学习任务紧张，除了上体育课，她根本没有其他的体育锻炼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她，竟然在一次校运会上拿到了女子3000米田径赛的冠军。女儿告诉我，她当时一边跑一边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越跑越轻松，最后几百米的冲刺后就一举拿下冠军。女儿心中有法，所以心态特别好，为人处事知道替别人考虑，与老师同学相处和睦，生活上也从不乱花钱，不用我们家长操心。现在的高考应试过程根本上还是搞题海战术。女儿因为从小就少做作业，不补课，没怎么刷过题。高中数学老师说，女儿悟性很好，一讲就懂，而且能自己思考，就是欠缺练习，习题做得太少。女儿虽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反反复复的做题，但学习效率很高，学习起来事半功倍。高考成绩公布，女儿如愿以偿，实现了自己定的目标。我们很清楚，女儿并不比别人更聪明，学习成绩在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算不上名列前茅。女儿唯一和别人的不同之处，就在于心中有法，知道用真、善、忍为标准来要求自己。仅此一点，女儿就实实在在受益了。和同龄人相比，女儿没有什么青春期叛逆，和我们做父母的关系很融洽，也没有什么成长的烦恼。她的学习是自觉自愿的，她自己定的目标都经过她自己的努力顺利达到。我们作为父母也实实在在的受益，我们不用担心女儿会迷失人生方向走上歧途。许多家长担心的早恋、叛逆、精神崩溃、离家出走、被同学孤立、拉帮结派等等，我们都不担心。看到女儿现在身体健康、心理阳光、学业有成，作为父母真是感到欣慰。师父在《弘音二大法行宋词》中说，三字真言，李白言明，常人之表得后福，官吏之浅明如镜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一个80后和她的婆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5日。提到80后这个字眼，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是什么？是责任、担当，还是拜金、自私、冷漠？恐怕在大多数的老年人眼中，负面印象要多于正面吧。我就是一个80后，我们这一代人出生的时候正赶上计划生育，所以在同龄人当中，独生子女的比例很大。我虽然不是独生子女，但似乎更任性。记得在小时候，有一回过年，大人要给孩子们照相，我看到表妹脖子上围的围巾很漂亮，我也要戴一条才肯照相，没有就大哭大闹。后来不知从哪个亲戚那弄来戴上了，才照上相。
这张戴着毛线帽、嘴叼着瘪气球、脖子上戴着围巾的黑白照片，至今还挂在老家的相框里，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。后来长大工作结婚了，说是结婚了，也好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，内心根本不认同传统的婚姻观。比如说，结婚了和公婆就是一家人了，公公婆婆就是自己的父母了。我觉得这种说法都很可笑，还要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去对待，简直是笑谈啊。对于丈夫，说真的，我也不敢保证一定会和他过到老。我的观点是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离。我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存款，挣的钱也不比他少，平时在家家务活也多是我干，叫我什么事都听他的，真是做不到。年轻时的我真的就是这样的想法，那时的我表面看起来还算平和，但内心个性极强，自我极强。再后来有了孩子，为了照顾小孩，我们一家三口就搬到了公婆家住，这一住就是5年，直到现在。婆婆是个强势的人，什么事都必须她说了算，所以刚结婚的那几年没有孩子时，我尽量少和她接触，怕和她发生什么矛盾。那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告诉我们要学会忍耐，而那时我刚修炼，心性还很低，我怕一旦产生矛盾，自己会把握不好，所以我就刻意的回避。但自从有了孩子，我再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。两个不同时代、不同观念、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凑到一起，外加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那矛盾好像泄了的洪水一样涌来。在婆婆眼中，水是不能浪费的，绝不能够随意的多用水，包括洗脸时不能打开水龙头哗哗的洗，要用洗脸盆接水洗，水不能接多，接一点儿就行。洗澡也不能用淋浴，浪费水，而且水喷到瓷砖上会影响瓷砖的寿命，要用大盆接水洗澡。开始到婆婆家时，我一用水，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站到卫生间门口看着我，我觉得别扭极了，用点水还用这样吗？太小气了。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，什么事要用大法来衡量，大法要求我们要按照真、善、忍要求自己，遇到事情要找自己的问题。节约用水是对的啊，怎么能怪婆婆呢？是我以前不注意，浪费了许多水资源，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以后用水就注意多了。婆婆爱干净，衣服、被褥等生活用品绝不允许有污垢，她说要看到一点污渍，她心里都堵得慌。刚搬到婆婆家那年，快过年了，要拆洗被褥，婆婆说洗衣机洗东西洗不干净，要用手洗，她这一辈子都是用手洗过来的，被单都快用破了，还和刚买时一样干净，但现在年岁大了洗不动了。我说那就我洗，我用搓洗板搓，全家人的被单、床单之类的都洗了，几乎洗了一个上午。自己从小到大也没干过什么体力活，就觉得很累。洗完之后，我在屋里带孩子，就听到厨房咣咣的摔盆声，这是怎么了？再一听，原来婆婆在骂我，说我偷懒，竟糊弄，洗得不干净。当时我的火腾就上来了，就想和她理论理论，但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就忍耐下来。我就想，我这是修大法了，要是不修，我得和你闹个底儿朝天，这么忍着还不得气死啊。这样的事很多，我也逐渐地改正自己，尽量按照婆婆的要求去做，但带孩子的问题还是弄不明白，无论怎么做她都说不对。给孩子衣服穿多了穿少了，喂饭喂多了喂少了，孩子睡觉姿势不对了，带孩子出去玩弄感冒了，喂煎食就说给孩子吃多了，孩子中午都不爱吃饭了，不喂煎食就说给孩子饿着了。有时心里憋得难受，就带孩子回自己家，婆婆心里明白我是想躲着她，就更生气了， 真是把我骂出了门。有时就想，算了，不忍了，大干一场，然后带孩子回家。有时想和他理论理论，但一理论，老太太就更生气，认为我是在找茬。有时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这么对待我？有时觉得受不了了，就回家大哭一场。每当觉得自己快承受不住，要爆发时，师父的法总会浮现在脑海中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和威忍》中说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师父还告诉弟子，遇到矛盾要向内找，就是要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不能怨常人。慢慢的，在大法法理的不断清洗下，婆婆说什么我也不太在意了，心的容量在扩大，也能从婆婆的角度思考问题了。婆婆年纪大了，脾气不好，身体不好，还要带孩子做饭，做各种家务，真的很累很辛苦，我应该多体谅老人。我在变，婆婆也变了，每天笑呵呵的，每次陪婆婆上街，人们都会认为我们是娘俩，洗澡都是我俩一起去。我们这个地区有花钱搓澡的习惯，婆婆不习惯搓澡，也不希望我搓，觉得没用还浪费钱，我就不搓澡，我们互相搓后背。有一回我很细心地给婆婆搓完澡，有一个洗澡的大姐禁不住问，这是你闺女啊还是你孙女？我都看到你们多少次了，都是一起来。婆婆说，我儿媳妇。那个大姐惊讶地说，你这老太太是哪辈子烧了高香了，摊着这么个好媳妇。婆婆笑了说，我们住在一起，我脾气不好，她能包容我。大姐说，现在的儿媳妇都不和老太太说话，更别提一起洗澡了。大姐称赞不已。说真的，当时听了大姐的话，我心里不但没有高兴，反而觉得很惭愧。我距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太远太远了。在大法弟子中，尽心尽力，无怨无恨，甚至是以德报怨的对待婆婆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，我还差得很远。但我知道，在大法中修炼，在回归传统的这条路上，我会越走越好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汶川地震山崩地裂的那一刻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6日。我是一名退休的女工程师，今年78岁。我与儿子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多年了。在这20多年中，师父的法光沐浴着我们全家，尤其是我的儿媳，在经历了一次师父保护她化险为夷之后，他从此支持大法。2008年5月12日，儿媳因公事到汶川开会，他想借此机会和一同事去青城山游玩。临走时，他公公说，小静呀，这人出门在外，说不定会遇上什么事，你遇到危险时，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呀。儿媳听后不耐烦地说，知道了。因为我儿子经常遭中共人员骚扰，还被劳教迫害过。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起，我们家就没过过正常生活。儿媳怀孙子时，再差一天就要临盆了，她还得去当地610要被绑架的丈夫，差点被蛮横的警察推倒。孙子2岁时， 儿媳抱着孩子去探望没有犯法的丈夫。有一年除夕，家人还没来得及吃团圆饭，警察就闯入家门，绑架了我儿子。警察常年在楼下监控我家，还曾用暴力破坏门锁，强行闯入家中。这一切都给儿媳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。可儿媳万万没想到，她公公的提醒正是师父对她慈悲的点化。她和同事开心地游山玩水，爬到山顶时，突然山崩地裂，地动山摇，山地瞬间被震开一道道沟壑，山顶顿时响起一片哀嚎，惊叫声、石头崩滚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脏。人们惊慌失措，四处乱跑，没跑几步就被滚滚的山石碾压而过，山体滑坡，瞬间人们被埋没。儿媳和同事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不附体，儿媳一下想起临行时公公的嘱咐，她拽着同事的手说，快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。儿媳用尽全力拼命地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的同事好似意识到自己抓住了救命的机会，也跟儿媳一起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那些石头就像长了眼睛一般绕着他俩走，他俩找了一个树窝下躲着，不停地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地震才渐渐地平息了。只见刚刚满山的人群，只剩他俩毫发未伤。刚刚还在赞赏的美景奇峰，此刻好似人间地狱，一片残垣断壁。山上横尸遍野，遗体也残缺不全，有的身首异处，有的脑浆崩裂。目睹此景，他俩像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。他的同事被突然天降的灾难，法轮大法的神奇，震惊得无法思维。他借了儿媳天大的光，因和儿媳一起念了法轮大法好，而保全了性命。此时，我们家和儿媳娘家的亲戚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转，一趟趟去查死亡名单。终于，大家在度日如年中惊喜地盼回劫后余生的儿媳。儿媳的同事回家后，把遇到的神奇和看到的惨烈的景象一遍一遍向亲朋好友讲述。儿媳更是激动地把死里逃生的经历告诉他身边的每个人，并以此劝退了很多人三退保命。虽然至今儿媳还没有正式修炼法轮大法，但她通过此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，分清了是邪党在迫害大法弟子。当她丈夫再受到干扰时，她理直气壮地直接面对迫害她丈夫的警察。感恩师父20多年来对我们全家人的保护，在此代表全家叩谢师恩。
这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